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爱在我的心中给了我安慰，给了我力量。我愿意，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用我全部的心以爱还爱来爱你。我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，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。我愿意弃绝自己，背着你给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我愿意为爱你在十字架上的祭坛上弃绝自我，舍弃我的性命。我相信你必要按照你的应许，为你而舍弃性命的必要获得性命。我舍弃的是该死的生命，我领受得着的是永恒的生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在我的里面成为我里面的光亮，让我看见你是至宝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至宝，我愿意为你舍弃一切，把一切在你以外的一切都看作是废物，为使我有更大的空间来承受你上好的福分。主耶稣，你是至宝，你是至宝，我渴慕领受你赐给我各式各样的丰盛。有了你，一切的丰盛都在你内，也就在我里面。主耶稣，你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，你使我有盼望，纵使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里有各式各样的磨难考验。主耶稣，你给我的是永恒的盼望，我不失望不沮丧，因为我有你。有了你，我的心就满足。是你成为我在这世上生活我的依靠，我的盼望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全部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带进你的荣耀中，进入你的丰满里。是你把我从祸根污吏里拯救出来，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。教会就是建立在这神磐石上，在你内我们都成为新的受造物。在你的家中，你要让我们经验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是你的子女，我们就是你所爱所生的兄弟姐妹们，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。求你开我们的眼，看见这一个属灵的实际，有了盼望， 要进入天上，永恒的在你的爱内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我这样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若望福音第十五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。我们离开了主，就像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干，刚刚离开时或许这枝条还是绿的，或许上面还有果实，还是新鲜的，可是它就进入干枯中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若离开了主，就像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干，是不能存活的，是什么都不能的。有了主，我们连接在葡萄树干，我们所需要的生命的供应，就是葡萄树干提供的养分，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，从头那里有生命的供应，圣神的滋养滋润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活得好，我们就能够长得好，我们就能够成长。你要成长的好，你必须要有生命的供应。我们要成长的好，就必须有来自头主耶稣基督那里的供应。他的供应是真实的，他的供应使我们连结在他的爱内，就是在这身体上。你知道肢体也一样，离开了身体会怎样？干枯了，死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一定要连结在身体上。葡萄树枝是我们，葡萄树干是主耶稣，我们的需要主会供应，他的供应是真实的，我们就吸取来自主的供应，在圣神内，圣神的富有，从头那里来的供应，我们就会成长，我们就会滋养，我们就会成熟，我们就会被建立。我们需要主耶稣，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带着使命，因为罪恶进到了世界，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破裂了，这一个不义，这罪恶使得人离开了天主，离开了万有的根源，不认识他，甚至于连他来找你你都害怕，所以亚当在躲天主的面，不知道。感谢天主，他不因为你躲避他他就放弃你，他不因为你失丧了他就不爱你，因为天主是爱，这爱永存不朽，没有什么可以使得爱我们天主对我们的爱变成不爱，他爱我们他不改变，可是你的认知会改变，你以为他不爱你，其实你以为是不准确的。罪使得仇敌给你很多很多的毒素，给你很多很多的谎言，你就不认识真理了。真理是主耶稣，他来寻找我们，我们接受他的话，他的话是真理，我们就重生得救，我们有了在真理中神所生的生命，是他的子女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救赎这一些丧失生命的亚当的子孙，我们众人都因着罪死了，这灵死了，魂跟体就走向死亡。耶稣来救赎我们，他就付了代价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赎回来，他借着他的死亡跟复活 摧毁了死亡的权势，给了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下释放出来，得到生命，得到了这他的生命，成为天主的孩子，是他在基督内借着他的圣神所生的，我们是阿爸父的子女，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，不至丧亡，反得永生，这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所完成的救恩。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最后的一件工程，就是阿爸父要他做的，就是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。主在这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完成了，若望福音第十九章，完成了，就是所有的救赎工程都完成了。那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跟宗徒们在一起吃最后的晚餐，那是纪念月节的晚餐，那月节就是有羔羊被宰杀，而这月节的羔羊，没有瑕疵的羔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，那是一个非常平安，就是宗徒们跟他在一起享受的这一个筵席。而主耶稣在那筵席里，他也把他的平安赐给众人。他知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？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但是他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寻求人的安慰，他是安慰人。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要像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要越来越像他。当你像他，他高不高兴？高兴，非常高兴。当我看到有一些我传福音，他们信主，在基督耶稣内借着福音生的子女，他们长得非常非常好，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侍奉主美好的事，你想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。所以在若望三书那里提到，孩子们，当你们存留在真理内，为我是多么多么的快乐。存留在真理内就是存留在基督耶稣内，就是存在他的家中，是一个听命顺服的孩子，在那里成长，在那里成熟，在那里进入成全。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内有盼望的，我们都是承受了同一个盼望，有七个天主给我们的是同样的，其中一个就是希望，盼望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同一的主，只有一个主，是同一的身体，只有一个教会，只有一个家，我们就是这家中的人，是我们的弟兄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家中的人没有不彼此相爱的，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家，就是因为没有纷争，就是因为彼此相爱。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国，就是彼此相爱，释放他神人得胜的国度，永远的国度。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，我们有同一的圣神来滋养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有同一的父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他对我们所安排的那一份细腻，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。我早上才听到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见证，有一位来到这里的姐妹，因着她身体的需要，她体会到她需要吃两米粥。我还没听过什么叫两米粥，两米粥就是两种不同的米煮在一起的粥，这是他的肠胃不舒服，他需要吃这两米粥。那他来到这里，他没想到他还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两米粥，在主的家中就是主用 众兄弟姐妹来彼此扶持，有很多很多的准备，都不是你自己准备的，而是同心合意准备的，所以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。他一看有粥，好高兴哦，就去舀粥，一舀粥以后发觉说大米里面还有小米，就两米，两米粥就在这里。另外他说这两米粥要配木薯是吧，山药，还要配山药。那没山药，你们在这里吃到山药没？没有。吃到木薯没？吃到了，有一天我吃到了木薯，他说这个红薯怎么这么大，但中间有一根心，那个是木薯。所以木薯还人人吃到了，那山药呢？没想到桌上就有一盘山药，有个姐妹她不知为什么她就带了山药来说请大家吃。这姐妹非常感动，你心中所盼望的都变成了真实，你若活在父的爱内，这类的事情是家常便饭，这是家常便饭，你听到这一类的事情也是非常平常的事，也就是天主活在他的家中，活在我们中是非常平常的事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享受这一份呢？就是我们不同心，我们纷争。有的时候我两个女儿吵架吵架吵得不可开交，都忘了我在那里，我就在想说要不要狮子吼把他们震慑住。可是也会想狮子吼震慑住以后有心灵的创伤，所以很为难，我就到外面去祈祷，就到外面去祈祷，主啊，我求你打发圣神来安慰他们。等我祈祷回来，他们又玩在一起了。我就体会到说，他们吵的时候，我难以在那里，为难作难。如果要审判，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会有审判的，不是没有，但是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。我们被他摆在一个他为我们准备的家，就是他自己的家，就是教会。主耶稣基督完成救恩，我们才能够有机会重生得救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之后，他知道这些事情都必要完成，是不是？父老们就是知道好多好多主必要完成的事，他知道。那么主是知道一定要完成的，可是墨西亚是要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，这是阿爸父的定规，主耶稣就是全然的接受。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最后晚餐跟宗徒们聚在一起，非常好的晚餐，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话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是耶稣基督被捕被抓之前最后的一段耶稣基督讲的话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主耶稣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这他们就是宗徒们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，我为这一些跟我在一起的人祈求，不为世界祈求。他没有为世界祈求，他为宗徒们祈求是有原因的。这世界和世界的贪欲都要过去，而在罪恶中的世界、丧亡的世界被审判过去之前，主愿意把里面他爱的罪人们救出世界。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，我们也不爱世界。主耶稣是为他们，就是宗徒们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些人，就是他的门徒们，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。凡是父交给子的，没有一个会上网， 除了犹大死是因着经上的记载要应验而丧亡，只有父交给他的人才会去到他那里去，他就为父交给他的人祈求。如果父交给了他，他为此而祈求，会不会得到应允？一定会。你要学习着，如果父差遣你做一件事，你为这件事祈祷，会不会一定成就？100%。因为他叫你做的事，不是害你，不是骗你，不是让你失败，都是让我们得胜。我们可能失败是因为不依靠他，不信他，不照他所定规的方式时间空间来行事。如果我们求，一定会应验的。那最好的祈祷就是父启示我们，天主启示我们，我们跟着这启示来求他，就必会应验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就为父交给他的这一些人祈求，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，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我为他们祈求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，我因他们已受到了光荣。天父受光荣是因为主耶稣完成了父的召教，光荣了天上的父。你若是蒙天主差遣，你完成他的工作，来到他跟前，把荣耀归给他，他会很喜悦的，他受光荣。受父者就是这样生活的，基督徒就应当是这样生活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界上了，这是一个告别的感言，告别别离的祝福。但他们仍在世界上，主离开世界时没有把他们都带离开世界，而把他们留在世界上，继续天主为他门徒们所准备的工作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。他把他的工作交给了我们，我们都承受了这一个大使命，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信的人施洗，要使信的人都成为门徒，就是好好的学习，在他的家中学习，这是最好的学校，叫做家教班，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。你在学校，如果你在晚上做功课不会做，找不到人也没办法，但是家教班就不然了，哥哥来帮我，姐姐来帮我，爸爸妈妈帮我，有的时候好多人都来帮你，任何的时候都有主打发的圣徒们在我们的周遭帮助我们。我们也很喜欢做主要我们去帮助别的兄弟姐妹的事。他们会在这世上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主若不到父那里去，我们就不能回到父那里去。主说我去了要为你们准备住所，我还要回来接你们，主准备的住所好不好？那才是真的永远的天家天乡，这世上的是一个预象。可是你在世上他的家中如何活，在天上你不会陌生，就是这样，而且更圆满。那个爱非常非常的真实，非常非常的真实的爱。教会是天国的预象，教会是天主的家，在这世上是在天上他永恒的家的预象。他为我们准备地方，他还要再来接我们，这是耶稣基督升天前说的，我要来接你们。你喜不喜欢被主接去？他要乘着云彩来接我们，可是是接了准备好的，为此我们要准备。我们继续读， 他们人在世界上，我却到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赐给我的人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正如我们一样。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祈祷，要我们都合而为一。你就知道天主的心，阿爸父的心，主耶稣基督的心。你要不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弟弟悔改你要不喜欢他来呢？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长子，你是这样子的长子吗？还是你是那荡子跑过去外面就不回来了？还是你真的不喜欢你看不顺眼的人在你的家中，最好你搬出去，最好你离开，最好让我不要看到你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有人说，主啊，一定要宽恕，本来我觉得除这一个可恶的人之外我都可以宽恕，但是你的话是宽恕，就是宽恕所有的人。好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愿意宽恕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去教会的时候他不出现在我生命里，再也不要看到他。你这是真宽恕吗？你被骗了，你就在黑暗中，你在黑暗中，这家中的丰满你都不知道，你眼瞎了，所有的丰满都看不见，你心钝了，硬了，仇恨了，所有的爱你都碰不着。你可以天天活在天国的丰盛里，就是你要按照天父的心活在他的旨意里。他要我们合而为一，我们至少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。你还是要对你不喜欢的人打招呼的，你看到他还是要有一种愿意他来到教会的，甚至于你愿意他不要因为你做了什么刺激了他，他不来，你很难过的。昨天你们看到了亚纳见证他的心那个难过吗？那是天主的心，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，他就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去把这个弟兄带回来，要努力的，要去做的。而且是他跟那弟兄的太太，他的太太也没说这关我什么事，我也不告诉他，你在旁边在任何的地方都要去促使天主的旨意成就。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带一个山药，但是后来天主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天主的手给的天主的礼物，你只是传了这个礼物。我们都是这样传天主的恩惠，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他造就我们，他要我们合二为一。这个合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，就是父跟子怎么合二为一，我们就跟子跟父我们彼此之间怎么合二为一。他说他们合而为一，就是弟兄们基督徒们要合而为一，不要让人宗教的框架错误的描述。你要看主所说的这合一是不能够跟世界合一的，对不对？不能跟偶像合一的。所以主没包括世界，他讲不是为世界，不是为不信的人，信的跟不信的人是没办法共赴一二的。可是不是说你不要爱不信的人，你爱他帮助他信，共赴一二是共同无缝接轨的成行天主的旨意。那么信的跟不信的很困难，因为你看见的他看不见，你听到天主对你派遣的他听不到。有时我也有这种很大的困难，但是我说主你帮助我，这是你要做的，你一定会做。有的光我是超过十年以前就领受的，我就觉得今生今世不太可能会发生，我摆到主那边。可是我没有说我不愿意，我没有说我不相信， 但是十多年二十多年他成就了，他会成就。所以要跟阿爸父跟主耶稣他们之间的合而为一是一样的。第二十节，我不但为他们祈求，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。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都是传主的福音，天主的话，那么因着天主的话才能重生，都是他不朽的种子而传的生命的话语。我们重生啊，不论是经由圣保禄中途、伯多禄中途、阿波罗，不因为传福音的人而有了分裂基督奥体的依据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可以的。就是为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话，他们是跟主合为一的话，他们的话就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来这里的主的仆人们是合一的，合在圣神内，合在耶稣基督内，有同一的信的，那么领受主的话传讲出来的是合一的，经上的每句话都是合一的。保禄中途的书信、若望中途的书信、四部福音、旧约全部都是合一的，这是好神奇的事。天主的话可以经他众仆人传讲，却都是合一的，是合一的。那么因着这一些天主的话而信的这些人，主也为他们祈祷。你是不是这些人？是不是？那么主已经为你祈祷了，你高兴吗？当我知道了，我好高兴，我说我还没有生你就为我祈祷，那么我必定会因着你的祈祷而进入了一个实际。其实教会的合一你看到几乎是没有盼望的，你怎么看都是没盼望的。这个盼望是主给的，我有盼望，不是我，是他。但是我们要为这个祈祷，我们要为这一个站立在这一个位置上，尽力和平的联系，保持邻里的合一。就是我尽力了，有时尽力了也只能到此暂时停一下，让天主给别人有一个缓冲的机会。其实天主也给我很长的机会才悔改的，我一直到36岁我才愿意低头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中唯一的主、唯一的救主。他等我36年，可是我还没出生更长远的时间，2000多年前他就为我祈祷了，也为你们祈祷了。他为我们祈祷，就是所有信他的人，也就是若望中途说的我们，我们的天父，就是一群人都可以喊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同一的盼望，我们愿意，我们的教会是主的教会，不是宗派的分裂的、扭曲的、错误扭曲的状态下，而是回到天主在起初他的命定里。耶稣基督他是为他的身体的肢体在祈祷，他是为在这世上他的教会祈祷。这教会是五旬节圣神降临开始形成的，他就已经为了这一些祈祷，包括为你我祈祷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，就是信他的人要合而为一，不要跟不信的人，不要跟偶像合而为一，更不可把偶像带到教会里说要一起合一跟所有的，那是天主憎恨的事。以色列子民天主给的第一个诫命就是不可以拜偶像，要听从天主于万有之上，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受造物站在这最高位置上，天主那里，那是偶像。有人说那是旧约，我们是新约， 我告诉你，十诫是没有过去的。那么你新约可以拜偶像吗？你别傻了。在马窦福音第五章那里说，主说我来不是为了废弃法律，而是为了成全法律。那旧约的一笔一画都不会过去，新约是成全旧约的。如果你真的活在新约圣神的律底下，不是为了我们放纵肉性，所以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是放纵肉性，说那些都过去了，但是没有过去。如果你真的是在圣神的律下，你会不会拜偶像？绝对不会。那会不会贪图别人的不义之财？不会。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性来成全律法，但是他给我们的生命在圣神内，我们可以满全律法。你可不可以贪污啊？不可以。污哎，甚至于说你可不可以说谎啊？不可以。就是成全，成全。律法不是坏的，律法是天主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活，他要我们活的生命，只是他一告诉我们就不行了，活不来，活不了，我不行。他就是让你知道你不行，所以你要依靠耶稣，有耶稣的生命，有他圣神的扶持，你可以的。亚纳可以这样的去找那个弟兄，我相信亚纳若不在圣神内是不可能的，他根本不知道的。所以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，就在罪恶中，有的时候连偶像这个罪都没感觉。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的第五章最后一句话，21节，孩子们，就是基督徒们，你们要谨慎远避偶像，你们要谨慎远避偶像。我这次在马来西亚传播主的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外教的不信主的，他只是在那晚上的聚会来了，在祈祷中间他体会到在他的头上有一种爱，有一个氛围，他就信了耶稣，他就定义要把他家中的全部的偶像都丢了，他要信耶稣。他就跟教会的领导说这偶像怎么办啊，他们教会的领导就问我该怎么办呢、啊、偶像按照圣经就销毁。他说我跟这个偶像那么多年来也有一点情感啊，看到他毁掉了也有点不太好，不要跟罪有情感了，罪就是罪，天主正悟的，你不要牵扯不清。他说我把这些拿到庙里面去，给我偶像的地方，我问他该怎么处理。我就说千万不要他去，你知道你如果要拿药方，你怎么找一个要害你的人去拿药方呢？你如果要问一个好的答案，你怎么去请一个说谎的仇敌去骗你呢？他这一去可能他不是很清晰的主给他的光会被仇敌给掩盖的。我跟他说你跟他讲不要把那偶像拿回去，也不要再回到那个地方了，你是属基督的，你来到主的家中，你把你的所有的偶像交给你们教会，交给我处理，至于我们怎么处理你就相信，就不要想，不要多问，你可以信主的仆人为你处理吗？他也知道会这样处理，他知道的，原来就是说要这样处理，他觉得是不行。后来我说你想想，他真的立刻就把这偶像拿过来，我就跟他们教会的领导人也跟他们一起整个处理掉。 统统丢到垃圾桶去，把它打破。他就惊艳到好大的释放，他就惊艳到好真实的，他主治愈了我的脚，主治愈我在我的房子，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要做这个迷信做那个迷信都不能安睡。他说那一天他回到他家里，他说太累了，我也没地方去，主耶稣啊，天上的父啊，你就帮助我今天可以睡得好吧。哎，也真的安息。我们的父是生活的天主，他碰到了，我们都要在主的家中碰到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在主的家中一定要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。当我们会同心合意的时候，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三十一节，愿众人都合而为一，父啊，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就如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为叫世界相信你派了我。我们合而为一是世界的光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能认出你们跟别人不一样，你们是基督徒。这你们包括着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可以分裂的。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，这合一才能够承受天主的光荣。为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在他的荣耀里光特别的强，因为天主是光，我们只有喜悦的合而为一。是像腓立伯人书第二章，同气相爱，同心合意，思念同样的事。圣经怎么讲？是我们要昼夜默思天主诫命的人，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，要像植在溪畔的树，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。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，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，就是主耶稣跟阿爸父原为一体，是合一的。我们也要在阿爸父内，在主耶稣基督内，阿爸父主耶稣也在我们内，圣神也在我们内，我们跟天主合而为一，我们也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就像父与子是一体一样的。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服从主一样。家庭是天国的预象，我们人世之间的真实的家庭也是天主的家的预象。在家中，那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服从主一样。主耶稣就是完完全全的服从天上的父，就是因为这服从，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只做父要他做的事，他们是合一的。没有父要主只做的只不做，也没有父不要只做的只偏偏去做，这样就不是合一了。所以父他没有来到这世上，他打发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。主耶稣就是看得见的天主，让我们看见真人真天主他如何生活行事的。所以主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如同看见了父，是不是？当腓立说，你把父显现给我，给我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主说，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怎么还不知道呢？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如同看见了父。我们看见了主，主所做的是不是父做的？是。主所说的是不是父说的？是。为此你是看见了父做的， 听到了父真理的话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不要自己随便做自己私欲偏情要做的事，要跟随主。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我愿意，我多么愿意背着十字架致死我肉性的妄动，在那里我的旧人死了，我有的是你复活的生命，在圣神内生活，成为基督徒就是受缚者，在圣神的富有里存留，在他的富有里这样活着，这样行事，这样成长，好使人看见了你如同看见了天主，看见了你们这一群人如同看到了天国。这是我们的召教，这是我们共同需要努力的。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服从主一样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说的话算话，我们要听。主耶稣基督说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这一个彼此相爱到什么程度，就如同主耶稣爱我们的爱，我们要以主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意思，就是天主也关心亚纳提到的那个弟兄不要受伤不回来了，愿意他回来，那么把这个心启示给亚纳。其实亚纳也有责任的，因为他猝死的，天主给他一个机会，那么他愿意，那弟兄也回来了。也就是我们要以天主的爱为爱，他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家多一个人怎么样，而是主的家中不能少人的，不能一直流失人的，教会要成长的，到圆满的数字的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主怎么爱我们？接下来又说他为我们舍命，他为我们舍命。罗马书第五章，再也没有这样的爱是更大的爱，为义人而死都少有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。这个爱，他要我们这样的爱，这是他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翻到若望一书，若望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我们所以认识了爱，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他为我们舍弃自己的性命，我们也应该为弟兄们舍弃生命。这是他的话，所以你的命还没舍弃，就是爱的还不够。所以我只能说，主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扶持我，求你帮助我。他的尺度没改变，是他要帮助我们成全他的尺度。我们再翻回厄弗所说的第五章第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。就是做权柄的，做头的，在家里做掌上的，要愿意为权柄底下的舍命的天主的爱。当你是这样愿意，这教会会被这爱，丈夫的爱所改变。所以是耶稣基督的爱改变了我们，改变了他的教会，更新了他的教会，他的教会就会愿意事事服从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服从。就如同圣子耶稣基督在阿爸父的权柄，他们本是同性同体的， 而主不把持着自己的身份，愿意事事顺服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一个死是顺服至死，天父就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超越万有，至死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明认他是主。这权柄是愿意舍命被神所安立的，被天主摆在那个位置上的。这是做权柄的，做丈夫的，做一家之主的，做头的，做父亲的所当有的样式。主也是永远的父，给了我们榜样。那么在这权柄底下的妻子指的是教会，就愿意事事服从，每一件事情都服从，那么这身体就进入圆满，是合一的，和谐的。耶稣基督为教会而舍命，二十六节，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他，圣化他，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一个光耀的教会。他会用言语，就是他的话，他的话，他永不改变的话，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也是一个真理的标准。我们跟他的话不合，是要悔改，他的话要洗净我们。什么时候你会悔改，你那个幔子就被移去，你那个阻挡就被移去，他真理的话就在那里带你进入了真光，越来越接近了。他召叫我们进入的那一个丰盛，他是我认识他时，他就是我的父，就会一直进到了永恒的父，创造天地之始，在万有之始，直到永远的那个父。好多的幔子不断的打开，而在这过程中，好多的真理，好多的真理，就把仇敌的谎言一个一个的铲除出去。这是他对我们的命定跟召叫。他用他的言语，就是他的话，并以水洗，就是圣神的水来洗净我们，洁净他，来洁净他，圣化他。人非圣洁不能够见天主的面，你想要见到他，你必须圣洁，必须要圣洁。他的言语，他的圣神要圣洁我们，圣洁他的教会，圣洁他的爱，好使他就是教会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。主在若望福音十七章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他们使他们在你跟我合而为一的爱里面合而为一，为此我到哪里，他们就会跟我到那里，我要把他们引入我的荣耀里。光耀的教会，好使人看到了教会会震惊的，会害怕的。天主的荣耀要彰显，他要用教会使得他的恩惠达于列国万邦，教会的人要向一切受造物列国万邦传播主的福音。这是他要使用他圣洁的教会。为什么有人说我好远好远要来到这讲习会，因为听到了见证，被圣神感动，他要去。但愿你的家是很多人想要来的，你的教会是很多人挤着要去的，有很多的时候说没有位置，再挤再挤再挤，后来就再加大位置，加大房间。天主是愿意众人都得救的，教会要悔改，就是七个合一是不能改变的，在合一中美好的事情才有成长的基础。四， 没有缺点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瑕疵。这个瑕疵就是不成全，就是他要我们进入成全。没有皱纹，意思就是不会衰老。人会老是因为人会死，人会死是因为人犯罪，本来不会衰老的。可是教会被洁净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世间世界里的习性的瑕疵都被洗净了，那么也不会衰老的，就是爱永存不朽。爱永存不朽，也没有其他类似的缺陷，使他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。做丈夫的应当如此，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，反而培养抚育他。为此有的时候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受伤都很难医治了，你还是愿意他得医治。天主可以医治，医治他的教会，医治我们的身体，就像医治他的教会一样。一如基督之对于教会，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，他是头，他知晓一切，他愿意他的肢体都跟他连接在一起，承受他的圣神的滋养，而能够成长成熟有功能。每一个肢体成熟的都是有功能的，有的孩子他会吃奶，他有功能可以吃，他饿了他会吃，但是很小他握不了奶瓶，给他认识，给别人帮他拿着，再大一点他会握着了，他会自己握着自己吃，再大一点摆到旁边他会拿起来吃，就是会长，会长，手的功能脚的功能所有的功能都要长。那么教会的功能要长起来，那是美得不得了，有圣神的九个神恩，很多的奇迹异事，很多的丰盛，很多的美好。厄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，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两人成为一体。就是教会跟基督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，合为一。这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迫切恳切的祈祷，这是阿爸父必定应允的祈祷，这也是这一个世代的你我到末期了，我们要进入成全。这奥秘真是伟大，但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总之，你们每人应各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如同爱自己一样。至于妻子，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，事事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。这是天主对教会的命定，这是天国的核心讯息。马窦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。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，阿爸父为主耶稣基督办婚宴，就是天国的核心。在那里有羔羊的婚宴，主耶稣基督用言语用圣神的水来洗净我们，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。他在他的家中帮助我们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在扶持我们的软弱，引导我们，他是主，他在一切事上他都有主权，他要开我们的眼看见他的主权。你要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，不要看那撒旦做的事，要看主耶稣天主做的事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真理，真理的光要把一切的谎言通通驱赶以外，他愿意我们都进入成全，他在教会内整理我们，他就要用他整理好的教会传天国的福音，使得救的人都加入会众。意思就是他要他的教会把他的喜讯福音传遍给普世万邦，这是教会的使命。而愿意付代价准备好的，末世录十九章讲说新娘已准备好了，新娘自己准备好的，就是教会要准备好，耶稣帮我们准备，圣神装扮我们，由我们愿意付代价来承受。这新娘已准备好了，新娘准备好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来迎娶他的新娘，是在他的荣耀中，众天使的荣耀中，乘着天上的云彩来迎娶他的新娘。会有一群准备好的我们要在那里跟耶稣基督相会，所有的人类都会看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，有的是在天上看见的，有的是在地上在悔改痛悔，我应该在那里，我怎么在这里呢？你想要在哪里？在天上，想还不够，要实行，要去准备，要把自己准备好。第一个，不要分党分派，把主的话摆在心中，一定要爱所有的弟兄，就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的肢体一样。但是对偶像不要没感觉，偶像不能够进到天主殿里，在末后的时候，真的有敌基督把偶像带到他的圣殿里去的那个时日会来，那个假的宗教要迫害基督徒，但是圣神会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直到基督再来。你若不在他的保守中，那个困难比现在更困难了，会发生。你若在基督耶稣内，你是有福的，也就是会在这世界里却不受到世界的害，会在这一个患难的过程中，但是却是在主爱的保守里。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空里，他就活在噩梦中，活在灾殃中，活在罪恶中，活在偶像的捆绑中，可有的人是神子女的丰盛在那里成长，不只是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属灵真实的氛围。天主的家，天主的家是真真实实的。所以主说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他在福音中说的，在没有尝到死味前，就会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，就会预先见到天国的为人，是真实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把自己献给他，让他用言语用活水洗净我们。只要我的生命跟他的话圣言不合，就是要悔改。我们可能不懂，可是你悔改，他会帮助你我懂，而且进入那个时机，他在装备我们。现在是一个教会进入成全的时刻，但也确实是一个教会及堕落的黑暗的时刻。我们要为教会祈祷，我们要爱，不管别人怎样，你都要爱主耶稣，你要对主交账。不管别的弟兄怎样，你要为爱他祈祷，你要为爱他祈祷，但是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，免得一同得罪了主。我们一起祈祷，让我们站起来。天上的父，天国就好像你为你的儿子主耶稣办婚宴， 婚宴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新郎有新娘，新郎一直在等着新娘，新娘在哪里？亚当你在哪里？主耶稣的新娘你在哪里？主耶稣，我们为此而蒙召，要成为你的爱子，圣子耶稣基督，他的身体，他的教会，圣洁的教会，如同头是圣洁的一样，圣洁的新娘，是能够体贴你的心，认识你的心，能够专注的爱你，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。主耶稣，你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你的名相依四射，为此众少女都爱慕你，我们爱你，你的教会爱你，你的教会只有一个名要被高举，就是你至高至圣的名。你的教会必须要听你的话，因为你用你的话来洗净你的妹妹，你的新娘，你赐下圣神来装扮你的新娘。主耶稣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有一颗完完全全归向你的心，不爱世界，唯独爱你，不爱虚荣，唯有寻求你的光荣，愿意谦逊的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，彼此相爱，想自己在教会中不如别的兄弟姐妹们，愿意所有在你的肢体上的肢体都是在真理中活得好，活到圆满，彰显你的荣耀。这是我们多么大的喜乐，也是你的喜乐。愿你的众孩子们都持守真理，在爱的中，在真理中蒙你的保守，这是你的心，也是我们的盼望。愿我们都在你的爱内合而为一，就如同父在你内，你在父内，彼此合而为一样。当我们爱你，跟你结合一体，两人结合一体，你要跟你的教会结合成为一体，结合成为一灵。主耶稣，你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你圣神的宫殿，就是你荣耀的圣殿，你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。求你圣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念虑，在你的荣耀中我们把光明看见，愿意认罪悔改，你宝血洗净，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，生命的力量，生命的得胜，你的神成为我们即时需要的辅助，让我们成为圣洁的，没有瑕疵的，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做子女的听命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做父母的不惹子女的气，而以阿爸父你的爱来爱自己的孩子，做丈夫的愿意为爱妻子而舍命，做妻子的愿意事事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了基督一样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这奥秘启示给我们，就是愿意帮助我们进入这一个丰盛里，使其已满，你要乘着云彩来迎接准备好的新娘的时刻已临近了，你还给我们机会准备，求你帮助我们不浪费生命，浪费你给我们的恩宠，要赎回光阴， 失去的这一些时日，你加添我们双倍的灵，来成行的旨意，荣耀你的名，在你为我们准备的三宫中度日，成为你婚宴新娘的华丽的外袍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的恩宠，你的宠召，谢谢你扶持帮助带领我们，谢谢你把圣神赐给我们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